那我们今天还要继续上一次的哈，我们是讲到这个佛教团生活的准则，也就是第38章哈。那今天呢要上一次哈这个六合敬啊，已经每一条啊都大约的把它介绍了一下。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把这个六合敬呢，用我们现代人啊的眼光，还有依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看，其实呢它也可以运用在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冲突的啊。也就是说，佛法它所说的这些道理，从古至今呢啊都是啊不会改变的啊。那这种呢才是值得我们去啊学习的啊，也就是真理呢它是本来如此，恒常如此啊。那亘古今啊，历久而弥新啊，是这种的。好，所以佛法呢我们可以看他所师尊所讲的一切的啊无常、苦空、无我等等的道理啊，甚至呢这个六度四摄法等等，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什么样的努力来开阔我们的人生啊，圆满我们的人生。那这一些方向呢其实都是啊一直适用所有的人类的啊，不只是只有印度，你看现在是全世界啊，全世界如果要让世界和平啊，让世界都能够繁荣啊，这个安居乐业相处啊，没有战争，那这样子呢除了佛法以外，我看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法可以让这个世界真的达到究竟的和平。为什么啊？因为佛法它是超越啊一切的世间法，所有的世间的善法啊，所有的世间的宗教，说他所谈的还是在世间法里面，不离世间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还没有离开这世间的二元对立的一个啊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分别啊假象，都还在这些二元对立啊，自他有二，不是不二哦，哈、哦，善恶，这个极端的分别的这种堕两边的啊，这种对立存在的二法之间，那它的冲突就不可能消失啊。所以有我，那就不可能有你，对不对啊？有善就不可能有恶啊。这个我能接受善，我就不能接受恶啊。所以它的包容心啊，含容的那个心量就非常的狭小。我只要我喜欢的，那我不喜欢的我却绝对不能接受，那这个就是二元对立的世界，那它永远呢都不可能进入一体的世界里面，也就是没有办法啊进入一真的法界，也就是它还有能所的分别，有一个我，对不对啊？自我存在的话，那它跟外界绝对不可能相融的，不可能融入的。好，所以这个其他的宗教讲的世间的道理也是都很好，但是呢他最后没有教导唯一的一个，也就是要再把我所执着的这个观念这个法执给放下。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到最后他是还是认为我的宗教最好，因为他还有个自我的存在，只有我的才是真理啊，别人的都不是真理，所以才会有争执，宗教战争。你看有的宗教仍然避免不了战争，而且那个宗教战争还比一般的战争还延续得更长更久更可怕。所以为什么只有佛法它是适合全人类，而且才是真正可以让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究竟和平哦。而这个和平呢不是以战止战的和平哦， 如果以战止战，以恨止恨，那永远不可能和平。那佛法呢，是把这个最究竟、最根本的，啊，这个不能涅槃的因，啊，我们说和平，其实外界世界的和平，不外于我们内心要先和平。每一个人的内心要能达到极尽涅槃，也就是没有贪嗔痴，贪嗔痴完全止息了，他才有办法真正的究竟涅槃，他的内心才能够真正的没有矛盾冲突不安啊，没有嫉妒啊，嗔恨这个仇恨啊，也可以说是仇恨啊，也没有执着，那这样的心呢，完全不受外境影响，不受地方的限制，走到哪里他都是这样的平常心啊，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这样的心就是涅槃啊。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完全啊净化到涅槃的境界，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依这个法来修，那每一个人都达到这样的涅槃的境界，那你说这世界是不是自然就是清净和谐和平，对不对？不需要有什么更伟大的什么什么政客啊，来号召什么伟大的一些方法啊，来拯救世界啊。其实要拯救世界，就是要先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啊，我们的自信啊，让每一个人恢复我们原本的清净本心。好，那这样呢，这个就是佛法它的殊胜处啊，殊胜处。所以佛法，你看佛陀所说的法，从古至今啊，历经2000多年，到现在仍然不出啊啊，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道理啊，其实都不出佛法啊，都没有超出佛法的范围啊，包括科学家的这一些印证等等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六合境啊，佛陀他当时只是针对僧团他的弟子们所做的一些规范啊，然后就能让他的僧团从本来的5个，后来变55个，后来再加上那个2个外道的，就1050个，再加上舍利弗目犍连的所带领的弟子，就1250个人。你看他的僧团的这个凝聚力啊，茁壮力是多么的浩大，可以达1000多人。在古代哈，能够1000多人的一个这样的团队哈，是没有薪资的哈。没有薪水可以领哈，那又没有人在专门管理哦，可是呢他们都能这样相安无事啊，和谐相处，这是多么不容易啊。那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也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啊智慧的佛陀，一个觉者在带领，而且呢把最好的观念啊理念啊讲出来。所以这个6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见和同解这个啊，前面5个啊，前面5个，这个身口意还有戒还有力，这5个啊，它比较倾向于事项上的啊，事项上的待人处事方面的作为。那见和呢，它就是属于理方面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啊，理不圆则事不圆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悟到最圆满的道理啊，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绝对都不可能圆满，一定会有偏差啊。所以一个人他的行为观念是决定于在于他的思想啊，他的内念心啊。所以说意主意照做啊，这个我们身口意的行为完全是依着我们的意啊，心，这个心啊，这念心在 起心动念在造作在主导。所以好说理和啊，这个理能够见和同解，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观念啊，共识，在我们现在是讲共识，对不对？好，在一个共识的团队里面，那他才能够真正做到啊，其他这五个身口意戒力，通通能够怎么样做得非常的圆满啊。如果见解大家都没有办法一致的话，有的人很自私啊，那有的人是很肯牺牲奉献，可是偏偏就有几个自私的同事，哇，那这个团队啊就不可能啊做到六合敬了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公司大老板，他们宁愿花很多钱请一些教育那个像那个教育专家，对不对？好，然后来做那个心灵辅导啊，企业辅导，针对这个公司里所有的员工教育震撼等等。好，那这个呢其实变成非常重要啊，也就是希望里面所有的人都能够见和同解。那见和同解哈，前面那这五个哈，我们就说像这个四个，前面的四个哈，身和口和意和还有戒和，这比较倾向于法治的精神，也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对不对？好，那要制定一些这个规章，让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啊和平相处。那这个是要尊重这个法治。那我们在公司行号里面啊，一般来讲啊也都会有这一些啊规定。那这个我们啊就不再多说，但是后面这个哈，立和这个比较啊，对我们现代人哈，大家都比较重视，有没有？立和同君哈，这个观念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哈，要能够什么经济哈要平均的，也就是等于是贫富要哈不要相差太悬殊。为什么？因为如果啊，经济不能平均的话，分配的话，那容易啊造成彼此啊的这个争财夺利。好，像我们早期在日治时代，大家呢都必晚上睡觉不必关门，夜不闭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一样穷，对不对？好。然后你来我们家，我们家也没什么好偷的，也不怕小偷来，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会起贪念，几乎很少啦。啊，如果小偷来，也顶多是偷只鸡呀、偷只鸭的，好。那像现在我们会有到那个缅甸去赈灾，那他缅甸的房子啊，比我们早期四五十年的那个时代，哦，我们是还土块房子啊，做的房子还蛮坚固的哈。好，然后现在去到缅甸呢，看到他们是竹篱笆啊，竹片围的房子，就像狗笼那么大小，比狗笼大一些而已。好，我常常在想说，柯士海的那个他的小狗哈所住的那个狗笼子哈，那个狗屋啊，哇，那是搬到缅甸去啊，要变成豪宅啦，啊，变成他们的豪宅。那他们就上面盖茅草，然后下面就是竹片，啊，然后风吹啊雨淋，通通避免不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小小一间常常挤了七八个人，然后里面是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那外面会有一个大水缸，啊，没有任何的家具，光坐就已经没什么位置啦。那你想晚上睡觉是怎么睡？所以像大家都是这样哦，我们常常会想，那缅甸一定好，治安不好，很恐怖哦。如果我们外国人去到那里，你要小心啊，要不然很可能被抢。在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这样， 经济不好，失业率高，然后开始就抢劫案件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会想，去缅甸是不是会很不安全？可是后来，我们去了以后，那问了那个这个驻缅甸啊，斯里兰卡驻缅甸的大使，那个大使呢，跟我们师父讲，他说他被派到这个缅甸三年了。去那里三年，从来没有看到有抢劫啊、抢劫案件啊、打斗案件啊这一类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们的妇女呢，出门，因为他们的马路都没有电啊，没有路灯啊，缅甸啊，连家里也是没有电啊，通通都没有电，所以叫缅甸哈、我们就给他讲这样。然后晚上。乌漆一片哦，妇女出门还是很安全的，没有人啊会去犯法。所以说，我们不要想象说犯罪率啊最高的一定是在贫穷的国家，其实不是啊，反而是经济啊越繁荣的这个国家呢，它的犯罪率越高。为什么？也就是大部分都有钱啊，如果少部分是经济的边缘者。好，他没有经济很差，没有办法生活，那他看到别人有钱，他就会怎么样？心不平等啊，就会这个起盗心啊，对不对？那如果大家都一样穷，他就不会了，不会起贪念。好，所以说看到老板不用做，翘着二郎腿，他领了一个月十几万，那我这个员工。做得要死不活的，又加班，合起来领起来不过是三万块两三万，那他心就不可能怎么样平等了、所以说经济要怎么样利和同均，这个也是公司呢，国家要必须考虑到的，贫富不能太悬殊啊。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呢，他们就采用分红制度。就是你为公司赚的越多，年终奖金我就把它全部怎么样拿出百分之多少，然后分配给你们。那这样子员工当然就愿意这个为公司来拼命了，因为他也可以分到。否则呢，他会想，我一样做一个月啊，我一样是这样做啊，赚多我也没有多可以领多领啊，所以他就可以怎么样，蘑菇了。好，所以你如果让他有分红，他就愿意多赚一点，多努力一些。好，那这个也就是利和同均的一个原则。那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你不要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苦哈哈，结果政治人物他们高官呢领的薪水啊，那是高出一般老百姓的好几倍啊，太悬殊了。那这样当然老百姓也就会抱怨，最后呢可能也就不愿意缴税，这是连带的关系。那所以最近新加坡就有在讨论这个他们的政府官员要先减薪啦，官员要减薪百分之不知道19%还是多少，那可真的是1%到19%这样子，1%到20%。这个也就是说先以身作则啊，当官的他们要以身作则，那这个财富平均贫富能够不要相差那么悬殊，那这样的国家呢才会安定啊，人心才会安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还有一个见和同解这个部分像一个这个余林波老居士他曾经就提到说有一个年轻人就请教他，他说这个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如果要找一个对象来结婚啊，请问我要注意哪一些这个条件呢要怎么定一些条件呢？那余林波居士呢，他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找一个见和同解的人，为什么？ 什么见合同解呢？也就是你要找一个能够，跟你哈、人生的理念啊、奋斗的方向，啊、还有共同的兴趣都能够大致一样的人，好，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彼此怎么样？这个同解嘛，啊，彼此呢非常的融洽，啊，相处融洽，那家庭才会圆满。他说：“你千万不要只谈爱情，为什么？因为爱情是什么？无常善变的，啊，一旦两个不再相爱的时候，因为爱情有时候是建立在这个外在的美貌上，对不对？啊，或者是第一印象上等等，啊，或者是有条件的那种经济财产上等等，那所以呢，一旦如果这个不再相爱的时候啊，那两个人又没有共同的人生观念理念哦，那就形同陌路啊，比朋友还谈不来，没有什么好谈的啊，对不对？哇，那就怎么样，家庭悲剧啊就一定上演。好，所以他就讲说，无常的虚情假意啊绝对不可靠。那我们现在会想，对啊，那我一定要找一个观念跟我一样的人。可是你也不要掉以轻心，就想说，哦，我现在跟他结婚，他跟我是非常 match 的哈，观念理念都一致，就很放心啦。其实在一个人还没有开悟之前，他的心思啊，他的见地还是不断的在无常变化的，因为他还会随时受外境影响。好，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大学了，我的孩子已经大学了，我就放心了啊，我从小怕他变坏，一直跟他拉拔着他，对不对？盯到大学了，毕业了，应该可以放下了吧？其实未必啊，社会还是一个更大的染缸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本来大学毕业都还很清纯的，进入社会以后才开始变啊，心性个性什么都在变啊，好，所以人家才说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其实不是他本身的问题，是因为环境啊，因为他个人定力不够啊，智慧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啊把持得住。而且呢，每一个人都有以自我为主，所以呢，他的见地啊，还不可能啊是绝对的啊圆满的。好，那同样的呢，这是讲到哈，整个这个我们在六合敬上啊，如果在家庭里面啊，家庭里面我们像这个六合敬啊，我们也可以运用得到。那家庭里面呢，身合是什么？其实六合敬就等于是一个庭训啊，好，我们可以定一个庭训，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就可以告诉全家人啊，做长辈的就可以召集全家人，然后定这样一个庭训，一个家庭公约，啊，身合，啊，这个同住它的原则，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大家都可以有意见，但是绝对要做到一个条件，身要合，怎么合？也就是绝对不能打架。你可以吵架，你再怎么讲哈，我所说的吵架就是说可以争，可以辩哈。可以讲你的观念理想哈、意见，但是动口不动手啊，这是最起码的。那一旦动手啊，那这个将来的裂痕就很难啊弥合了。哦，他说你再怎么讲我都可以，可是你如果打我一巴掌，那我就跟你拼了。所以我们人都会有那种自尊，一旦动手打架了，哦，那彼此就撕破脸了。以前99次的好，就被你这一次的坏哈，就给破坏掉了，对不对？我们人就是很奇怪，那个好的哦，人家对我99次的好，我都不会记得，都不会感恩啊。可是呢，只要他对我一次啊动粗啦，或者是对我不好一次，让我气到了，那就可以恨他三年，恨他一辈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么自我自私啊，对不对？好的事情都不记得啦，该感恩的都会忘记 然后呢那个仇恨的就放在心里，可以放了好久好久，好，自我怎么样虐待了。为什么？因为仇恨的事其实每一次一想起来就生气，气一次就是虐待自己一次嘛，其实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我们人就是这么愚痴，就是看不到自己在伤害自己，他也不知道，好，然后还很喜欢拿起来讲，拿起来气自己。好，那我们生和呢，也就是家庭里面再怎么样啊，兄弟再怎么样吵啦，最好就是有一个原则，不准动手啊，打架。好，那有时候当然呢，再更进一步的是与和嘛，啊，能够不吵架，没有口角那更好。那与和也就是要彼此要能够什么姿态啊，身心都要柔软，才可能与和。啊，我就常常看到有一些家庭讲话啊，都是用吼的，家人彼此互相讲话都是直截了当、指名道姓啊，然后用吼的吼来吼去。哦，那外面的人走过去还以为他们在吵架啊，其实不是，他们讲话就是这么大声，就是这么直接啦。好，那这个有时候这样很容易意气用事啊，讲到最后很可能就会吵起来。那我们反观比较有修养的家庭，基本上啊，他们讲话都是很注意这个，即使是一家人还是要注意礼貌啊，然后尊重对方，然后呢轻声细语啊，尽量呢心平气和来沟通，那这是非常重要。好，那当然与和里面我们就讲不要讲尖酸刻薄的话，不要去怎么讲，可以就事论事，但是不能做人身攻击哈，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很强烈的自我自尊啊，自尊心，人身的攻击哈，品德上的一些攻击，那这种呢都就不是啊应该来讨论的，好，应该是就事论事方面啊，不要去揣摩人家啊，想说人家就是什么样不怀好意啦等等哈，这些心态哈，我们要避免。所以与和啊，也就是在家里尽量要做到轻声细语，身心柔软。那议和呢？啊，这个议和也就是说议和要同悦嘛。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希望让家人快乐幸福的这样的心，所以每个人都要很有珍惜全家住在一起这样啊感恩的心啊，我们很珍惜说我们很不容易，好不容易啊能够成为一家人啊，这是多么殊胜的因缘，全世界人这么多这么大，可是我们竟然可以是一家人同住在一起，对不对？啊，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所以彼此要非常的什么珍惜啊。这个人家说500年修得同船渡，对不对？啊，那你看能成为一家人，那不晓得多少事、多少年的羞耻啊。所以这个姻缘不容易啊。那义和同悦啊，大家都要有让家庭幸福的这样一念心，我要想办法让我父母开心，要让我兄弟幸福，对不对？让我家人子女都能够安心，那这样的大家都有这样的一念心，哇，那全家人在一起啊，那是和乐融融啊。好，那再来戒和的部分呢，我们运用在家庭里面啊，也就是要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因为我们说戒哈，我们持戒，佛教徒持戒绝对不可以以，就是说我持戒只是为了我要升天堂，或者是我要修功德，用这样的心来持戒，并不是佛陀啊所期待看到的。佛陀他告诉我们持戒，他最重要的目的啊，也就是要我们不去伤害别人，他都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不喜欢被人家骂，所以我们也就要知道别人也不喜欢被我们骂，所以我们当然不可以去骂别人。好，我们自己不喜欢被杀，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去杀别人。啊，等等。 好，那所以持戒呢，也都是为了避免去伤害别人，同时持戒也是为了要保护什么自己不被伤害。那这个是基本条件，所以戒和呢，在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定一个这样的规矩，也就是大家都要能够遵守，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啊，权益，不可以就是我是哥哥，所以呢，弟弟你就要让我听我的，然后我就可以欺负你哈，把你一些权益给剥夺掉，好，不可以，好，大家都是要平等，好，这样就叫尊重。还有别人的信件啊，一样，人家有隐私权都不可以去侵犯。好，我们常常看到父母有时候会侵犯孩子的隐私权，对不对？偷看他们的日记。啊，偷看他们的信，他们就会气得不得了，尤其年轻人，他很注重他的隐私权。那当然了，孩子也是，也要尊重父母的隐私权等等。啊，这个是，也就是戒和，啊，戒和，那大家才能够啊，在家庭里面相处，这个非常的和乐。利和呢，也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那有事要同做，那这个就是利和的部分。好，不可以这个不平等啦，不平均分配啊。像以前我们就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所以家里的财产最后都是分给谁？儿子，对，儿子才有分财产、分遗产的权利。那女儿呢？嫁出去就不是我的女儿一样齁，然后就没有了。这个是以前台湾人，中不晓得是不是只有台湾人啦、啊、齁，还是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好，女儿是没有分家里财产的权利。好、那所以呢，可是到现在啊，好像已经比较平等了。好，有的就是说女儿跟儿子通通都是一样啊，父母的财产都可以好，平均分到，那所以说这个利益不能和哈，不能同均的话，利益不能同均的话，不能平均分配，那就会像最近这个巨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富豪哈，就是王永庆啊，好，我们这个台湾的首富哈，他最近往生了，你看一个家庭就开始。要四分五裂的，老的在的时候，哇，大家都恭敬如仪啊，相继啊、哦、都没事，不敢作怪啊。那这个老的一过世呢，全部就开始啊，这个贪心自我，对不对？就浮出台面了，就闹家庭革命，要分财产。那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就为了一个利。所以你不能平均的话，不能平等去分配啊，自然呢彼此啊就造成啊儿女的不和谐。所以你发现常常啊一个家庭会分裂，都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财产啊，就是为了感情，对不对？好，或者是觉得父母的爱这个不平等，所以产生了这个子女之间哈。兄弟姐妹啊，没有办法啊和平相处，啊，所以这个利和同均呢非常重要。那见和呢，啊，同解，在家庭里面要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是什么呢？也就是大家基本上啊，这个见解很多啊，譬如说我们都要孝顺，对对，子女的一定要知道要孝顺，那做父母呢一定要知道要平等给予。子女的爱好是平等的，然后我们还要共同的观念，也就是家和万事兴。再怎么样啊，大家都要能够床头吵床尾和。哎，古时候的人很有这种观念呢，他们都知道说家丑不可外扬哈、啊，然后床头会吵床尾就要和啊，吵过了就算了。好，那这个也就是他们的见。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共识，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理念，至少呢，吵完了，大家就彼此就可以相安无事了。那还有呢，做父母的能够啊，给予子女一些啊，譬如说行善布施，要做 这个做一个好人啊，然后光宗耀祖等等这种啊这种观念，那这个就是一个家的家风。那家风呢啊，形成变成子女一辈子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好，有一些家庭的父母啊，给孩子的一些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好，因为他们平常都有在教导，好，给一些孩子一些人生的理念、啊观念，家庭的这个祖先传下来的一些道德啊观念等等，那孩子呢，自然耳濡目染，长大以后呢，他就可以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来作为他人生的一个基石。那这个是非常稳固，而且呢，会让他真的是过了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获得一个成功的人生。好，那我们就说，从公司、家庭，进而到一个国家，对不对？好，这个六合敬啊更需要。如果见合能同解哈，那就是最重要的，当然是在立法院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如果立法院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党派的自私的一种想法分别的话，好，那你看，大家如果都是为众生、为老百姓，那要完成一个啊对老百姓有利的这种案件呢，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对不对？就可以讨论出来啦。可是呢，你就发现常常就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自站在自己自我的一个利益的角度在看事情，那当然就是永远在对立啊，永远对立。因为一件事情它一定是啊利的同时也带着害的，不可能是只有利没有害，因为这个世间法一定就是在二元对立的这种情形下。你看，有白天才有什么黑暗啊，你不可能说我只要白天不要黑暗啊，那是不可能的，一定都是利益害同时的。你说看电视，有电视啊，电视有好处，也一定有什么坏处啊，电脑也是一样，科技也是一样，有好就一定有坏。所以不管你推出哪一个政策，它一定对某一些人有好，对某一些部分是好的，可是一定不可能全民都是好的，一定会有啊另外一部分相对的一个附带的一个不足的一个地方会出现。那所以你站在什么角度去看都是有利有弊，从这一面看是白的，从那一面看是黑的，背面看就是黑的啊。所以如果没有大家有共识，为老百姓啊，为国家的话，那永远都是吵不完，各执己见。好，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见合同解。所以要见合，一定要这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放下自我，那他就很容易形成共识了。我们现在就是都是以自我啊为中心，所以他永远呢都不可能啊达到见合同解。那有一对外国的夫妻啊，好，我看报纸看到说，他们为了抽烟哈，他夫妻俩为了先生爱抽烟这件事哈，吵到哈死，先生死了以后，好，然后在遗书上写说，除非我太太她能够抽五根烟啊，否则呢我就绝对不把遗产送给他。那律师就说，哎，你要先抽五根烟，你先生说的，你要抽五根烟他才愿意把财产给你。可是这太太啊，她说我宁可不要他的财产，我也不愿意抽烟。那他先生为什么这么恨他太太啊，要他抽烟呢？是因为说他每一次他太太很讨厌他抽烟，所以只要他抽烟就一定叫他把他关到厕所里去，一定要在厕所里抽烟，他让他觉得他很没有尊严啊，就觉得说他如果死后他也一定要逼他太太也抽几根烟，他才过瘾这样子哈。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看，不能见合同解的话，观念只差那么一个 这么一点芝麻小事，我们世间人就是凡夫，就是为了芝麻小事哦，他就见解哈、哦，见解就不同了，然后就吵，可以吵一辈子了。啊，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当然抽烟啊，他如果能体谅到太太为什么不让他抽烟啊，那一定有他的啊这个。原因嘛，他当然也是希望他身体好啊，希望小孩不要被二手烟所伤害啊等等，对不对？那他不能体谅到太太的用心，那反而哎还觉得说太太都是处处啊在为难他，处处哎在引这个让他哎感觉的不舒服等等，那这个就是他站在他个人的角度，所以每一个人如果站在自己的角度，他都有话要说了啊，所以错的永远都是别人啊，自己永远都是冤枉的啊，那这个就是不能见和同解啊，所以家庭就当然不可能和乐。好，那这个就是六合敬啊，他这个我们啊在平时待人处事啊啊，从家庭啊公司行号到国家到。整个啊，还有这个佛教团体，不管是任何团体，哎，都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管理啊，这样呢，就一定可以达到和平啊共处，然后发展哎的一个情况哈、啊。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39章啊，佛教服务的人生观。那这一章特别强调服务的人生观哈、啊，其实这个服务的人生观。佛教里特别注重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菩提心啊，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布施的心啊，布施的心啊，慈悲的心啊，要发展我们慈悲的心，我们布施啊，去布施，你看六度里面啊，第一条就是要强调这个布施啊，菩萨道，你要修这个菩萨道，第一个一定要行布施。啊，布施呢，去做布施有几种心态。如果你是以说我为了要成就佛道，所以我才去布施，那基本上你还是站在自我的一个角度在行布施，那你的我执是很难破除的。好，那这个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一种心态啊。对，你看起来他有都有在布施啊，都有在做善事啊，在人的面前都看到他哦，布施行善放生等等做得很多，很高兴，可是在他的内心里面并没有发展出慈悲心来啊，他还是自我啊自利的一种心态，